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心语听书网 .com。
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36回。当那梅宁看到屋里边只有一张勉强睡下两个人的石床的时候，顿时脸色腾的一下子红了。
这怎么只有一张床？
男女二人在一起，不就是要睡一张床吗？少年眨巴眨巴眼睛，却有些奇怪的反问起来。听了这话，梅宁脸上更加羞红，虽然说想解释什么，但是一时无法开口。我们是分开睡的，再拿一张石床来就是了。韩立这个时候打量一下屋子，回头对少年淡然说道。少年撇撇嘴，虽然说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，走了出去。好了，你先休息一下吧，我先到村子其他地方转转看。韩立一等少年出去，便不容拒绝的对女子说道。梅宁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，但是随后默默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韩立呢，出了屋子，四下稍微张望了一下，就大步的朝着中间的细高石台走去。他对那阴冥之力的操控之法还是颇感兴趣的。石台四周并没有什么人看守着，所以韩立很轻松的靠近了这石台。因为石台极高的缘故，所以在石台一侧修建的台阶陡峭的吓人。韩立围着这个石台转了几圈，却轻而易举的上去了。韩立站在空无一人的高台之上，望着眼前奇怪至极的圆石盘，脸上露出了几分惊讶。这个圆盘呀，足有丈许大小，平坦放置，上面刻着一些古怪的花纹和许多看似深奥的符文咒语。此刻虽然没有什么人在此地做法，但仍然从上面冒出淡淡的紫雾出来，袅袅升空，和村子上空的紫云融为一体。韩立自己本身对阵法一道也颇有造诣，当即眯起眼睛研究起这个石盘来。没过多久，韩立神色开始阴晴不定，一会儿露出恍然之色，一会儿又眉头紧锁，心神彻底沉浸其中。怎么，道友看出什么奥妙来了？
就在韩立心无旁骛之时，身后猛然传来了一声陌生的声音。韩立心里一惊，暗骂自己怎么这么大意啊，竟被人侵入了背后而不自知，要是此人对他不利的话，岂不危险了？
不过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倒也不能完全怪韩立粗心呐。原本习惯了用神识掌握周身的一切，你现在猛然神识法力都没了，自然无法很快适应过来呀。韩立心中暗自警惕，但脸上不露声色的转过身来。眼前呀，站着一位留着长须的白发老者，此人满面皱纹，但偏偏双目有神，正笑眯眯的瞅着韩立。
阁下也是修仙者？
因为神识已失，韩立只能迟疑的猜测道。
老夫乌龙海的抱环子，道友就是那新的两名修士之一吧。
五龙海，
韩立听到这个名字心中一动，那位大长老似乎提及过这个名字，他倒颇起了一些交谈的兴趣。
哦，原来是 抱环子道友，在下姓韩，是乱星海的一介散修。
哦，乱星海，
以前这里也来过一名乱星海的同道，但可惜一次出任务的时候遇到厉害的阴兽而陨落了。不过嘛，修仙界中精通符之道的同道实在是不多呀，而我看道友似乎对这块石符如此专心的样子，看来这个方面的造诣应该不低吧。
石符是这个圆盘吗？
韩立露出了一分古怪之色，这次啊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表情，而是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
哈哈哈哈，这也难怪道友不知此物啊。石符、玉符这些东西估计在其他地方早已失传了，也只有我们五龙海的一些宗门中还有人会制作这些古老的符啊。
长须老者眼睛一眯，脸上的皱纹微微抖动，颇有一些自傲的样子。听到这话，韩立脸上的异色反而消失了。
在下的确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石符、玉符之说，不过对符一道，韩某倒也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，正对这石盘上会刻有一些符的符文而感到惊讶，如今道友这番言语倒也让在下解惑了一些。但是这个石符之上似乎还出现了法阵的特征，难道在下看错了不成？
真没想到啊，道友竟然同时精通阵法和符之道，在下真是钦佩之极啊。
韩道友没有看错，这块弹云石符的确和真正的石符是不大一样的，为了能够借用阴冥之力而特别做了一些类似法阵的改动，让它同时具有符和法阵的部分效力。虽然这样做，可是它的威力可大减了许多。
韩立听了这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，但是回头望了望石盘，突然又问道，
听大长老说你们在此地能使用阴冥之力，是借用阴冥受精和法阵结合才得以施展法术，可在下并没有在这个石符之上看到什么受精镶嵌，难道这个石符还另有什么蹊跷之处？
韩立脸上闪过了一丝疑色。
哎，这个道友就不知道了，想必今日道友也看到了那只蒸蛟兽了吧。虽然村子里边大多修习过一些武技，肉搏能力远比外边的常人厉害得多，但若是那么强大的阴兽一下子冲到了跟前儿，就是武功再高，一个人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就算依仗人多能打败他们，村民也会死伤众多的，我们根本损失不起啊。如此一来，借用阴冥之力来施展一些法术困敌，就成了村子能不能存活下去的关键。而作为施法消耗品的阴冥受精储存多少，那更是衡量村子是不是强大的一个标准啊。不过这些受精实在是难寻的很啊，虽然一般来说阴兽越强大头颅里有受精的可能性就越高，但这不是肯定之事。往往啊，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强大至极，而我们呢费尽了心机才灭掉的阴兽，它的头颅内却空空如也。也有像今天带你们回来的村民，只是在半路上击杀了几头弱小的火灵兽，竟也找到了一小块兽精，这实在是不好说的事情啊。但总的来说，村子经常要施法退敌和要进行日常的防护，受精的需求非常高啊。 但全年收集到的阴冥寿经一般只不过十来块而已，只能勉强够用啊。因此寿经通常是由村子里边的几名长老分头掌管的，只有在需要施法驱敌的时候才交由我们这几个人来使用的，而战斗一旦结束又会立刻收回去。至于这块石符嘛，平池是先往里边灌注数日的用量来维持日常的消耗，不会将寿经直接镶嵌在其上的，这倒让当初制作此符时专门留下的几个香草有些浪费了。长须老者呀，似乎对村子里长老的做法有些不满，低下身子摸了摸石盘周边的一个个菱形的凹槽，显出了一丝嘲弄之色。韩立没有接对方的话，只是淡淡的笑而不语。虽然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知无不言到底是啥意思，但是估计多半是牵扯到了村子里边的权力斗争之类的事情。他可没有在这个村子里要常住下去的意思，自然不想搅和进去。看来这些修士一旦断绝了修炼之途，也变得和凡人一样，竟玩弄起争权夺利的把戏了。韩立暗自叹息了一声，觉得真是有些可悲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老者见韩立没有主动的接口，眼中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，但是随即就恢复了常色，和韩立闲聊起其他的一些事情。
导游也知道这鬼地方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万年了，虽然很少有修士被吸进其内，但如此多的年头下来，在这阴冥之地陨灭的修士估计没有上千，算算也有数百了吧。而且听人说呀，其中甚至还有结丹甚至元婴期的修士被活活困死在此地的哟。
什么？这里还曾经来过元婴期的修士？
是啊，虽然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的旧事了，但这位高人被弄到这里以后还是在本村终老一生的，估计啊他也是和两位道友一样同时碰上了绝灵之气的喷发，否则如此大神通的之人，平常的怪物啊根本无法奈何的。
可能吧，不过这绝灵之气还真是够可怕的，估计只有传闻中的化神期修士不受其影响吧。
化神期，哎呀，道友想的还真远呐。不过那位元婴期前辈虽然身死，但却在闲着无事之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典籍，其中一些呀还是其修炼的经验之谈，这些东西若是放在外面自然是珍贵异常，但是如今，哎呀。
长须老者晃动着自己的脑袋，露出了一丝惋惜之意。
哦，修炼心得，韩某倒真感兴趣了，道友可知此物现在何处啊？
韩立听了此言，脸露一丝感兴趣之色。元婴期修士的心得体会自然非同小可，他当然打算看上一看。
哎呦，道友的反应和在下第一次听到此事时的一样啊，不过只要在此地待上几年，就再也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喽。没有法力，这些东西再多也是干瞪眼而已啊，但是道友若真感兴趣的话，倒可以去看上一看。他们和其他一些修士的遗物都被专门放置在了一间仓库之内。
老者摸了一把脸上的皱纹，不置可否地说道，然后一侧身子指了指村子的一角，一间看起来破旧非常的石屋。韩立强按耐住心中的狂喜，神色平静地向老者道了一声谢。接着这长须老者和韩立在说了几句之后，看到他有些心不在焉，就微微一笑，主动地告辞而去。韩立望着老者远去的背影，抿了抿嘴唇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就摇摇头也下了石台，然后向那间破旧的石屋快步走去。当韩立又回到住处的时候，他在门口忽然听到了一个男人正在向梅林表达着爱意。听到这儿，韩立心里先是愕然，接着一阵哭笑不得呀。那个人呢，就是老邓自己的那个自称姓封的中年人。他总算明白为何他对他不友善的原因，竟然是看上了梅宁这位俏佳人，而且多半见他和此女一起到此地，误以为他和此女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呢吧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水土的缘故，他见此地女子虽然称不上丑陋不堪，但是个个的呀皮肤粗糙黝黑，就是五官再端正也好看不到哪儿去。这就怪不得这位封长老一看见梅宁顿时就气得烦心呀。毕竟以梅宁的秀丽姿色，即使不是元瑶紫菱仙子之类的祸国殃民等级，那也算是不可多见的美女了。再加上她修炼多年，身上具有一种凡人没有的钟灵之气，更加让她显得是楚楚动人呢。阁下刚才说的，我可以当作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是一名修士，不会嫁给凡人的，请马上出去。大出韩立意外，没有他在身边呀，梅林竟然出人意料的坚毅，毫不客气的说出了冰冷的话。
哼，梅姑娘恐怕还没弄明白现在的情况吧，这里是阴冥之地，姑娘对风毛摆那些修士身份可是一点用都没有的，或许普通人对你们这些修士还有一些敬畏之心，但是在我风某人眼中，没有阴冥受精的你们也并不比常人尊贵到哪里去。难道你还真以为你那位男伴在此情况下能对抗得了我吗？以我封天级纵横整个西极海的武功，我若存心灭了他，整个村子里谁能阻止我？
这风姓中年人呢，似乎因为梅宁的拒绝而有一些恼羞成怒了，口气一下子阴森了下来，并开始威胁起来。
怎么，你敢威胁我？
梅宁似乎没有想到一个凡人竟敢威胁他，气得声音都有些颤抖。
为何不敢？我还敢，
你要干什么？
不知道这个中年人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屋子里蓦然传出了梅宁惊惧的一声尖叫。韩立听到这里揉了揉鼻子，心里一阵的苦笑啊。虽然说起来此女和他并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总是一起到此处的修仙者，让他就此束手不管，他好像还没有这么冷血和无情。这样想着，韩立心底的苦笑瞬间化为了脸上的得意之笑。喷的一声，还没有等梅林的第二声尖叫再发出来，他一脚踢开了屋门，从容地走了进来。里面啊，正将梅林逼在屋子角落里一脸狞笑靠近的风姓中年人，听到如此大的动静顿时一愣，回过了头来。他看到是韩立进来的时候，先是眼中闪过了一丝疑色，但是脸色迅速的阴沉了下来。而花容失色的梅宁一见韩立进来了，
立刻惊喜地从角落里冲了出来，一下子躲在了韩立身后。韩道友，你小心一些，这个人似乎要对你不利。
放心，你们在屋子里的谈话我也听到了几句。
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怎么没有听到动静啊？
对面的风姓中年人冷冷地望着韩立，连名字都不称呼的，非常不友善地问道。
在他的眼里头，韩立草芥不如啊。他知道在这个村子里，只要他想杀了韩立，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阻拦的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37回。